一个家有长有幼，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？
是心灵相通，还是误会重重？
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，
爱在我家。
哎，陶怡你好。
你好，文辉。
你好，
海云好。
好，
今天我们要谈一个什么题目呢？那个题目也是挺好玩的，叫一个稳赚不赔的事业。
这要陶怡解释一下
啊，解释一下是什么事业呢？
那是因为我相信，不管文辉、海云，我们都是职场上的人哈。我们会发现，我们用在职业上的能力，如果你投资十分八分，你如果能够回收个五分六分，已经算很好了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对啊。
但是呢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投资在你的孩子身上，我个人的体会是，你投资一分至少有两分的回收，哎，所以我就劝父母亲一定要花时间投资在这一个稳赚不赔的事业，就是亲子关系。
亲子关系啊，投资一分就有两分的回收。不过可能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呢，要看到这个回报是很久以后的事情。所以他
要
有这个信心，对，他有这个信心，我现在花时间在孩子身上呢是有价值的，这可能他真的是需要多方面的，可能像陶怡这样子的去鼓励，还有他自己要有这个信心吧。
其实我很多男性的学员呢，他们发现他只要稍微调整一点点方法，比方我们上周谈的甜蜜时光，他就发现尤其是比较小的孩子，立刻让他有翻倍以上的回收。所以我觉得可能不需要信心的眼睛马上就可以看到，哎，因为小孩的心很柔软，他只要发现爸爸妈妈在关心我了，在爱我了，他们就会自动自发的表达他们的爱跟善意。所以如果爸爸妈妈能够有一两招能够让孩子感受得到，这是重点哦。我记得我们一开始有讲过，
对，
爱孩子要让孩子知道，你不能说我爱他哦，孩子说不，没有啊，他只关心我的功课，那就是你的爱没有让他知道。我所讲的是比较是偏向这个部分。
那我想呢，其实这个做父母亲，我们做父母亲应该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念里面，要问自己，到底做父母亲我们的职责是什么呢？是不单是把那个孩子养大变成一个大人就算了，而是培育他整个人的性格啊，他的自我价值，这些都是我们做父母亲的责任嘛。
对
不对？
这个以心理学来讲啊，除了说让孩子养育成人，就是长大以外哈，就是生理的嘛，心理上最重要的是父母要在生活所节当中培养孩子高度的自信心。也就是他要很看重自己，相信自己是个人物，相信自己只要有心有决心就可以达到某些目标，这是做父母亲最最重要的。
是，那怎么可以增加孩子这一方面的那个自我价值，让他对自己有信心呢？
我记得我们谈过赞美，对不对？
是，
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。当你说哎，我相信你能，哦，你怎么那么棒啊，这个无形间孩子就觉得他是个人物咯，他有能力处理一些事情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。那其他的我们可能跟孩子在教育上啦，或者是培养爱的时候，尽量的不要让孩子感觉到你给他的爱是交换的。比方你要考第一名咯，我才给你什么咯，或者你只要听我话呢，我就会爱你。当你有这样的错误的示范的方法的时候，孩子发现他不过就是你的那个爱的这个衡量器而已。
但
是我不乖了，你就不爱我了。
当然，陶怡，我觉得这个好像是非常普遍。我做父母亲说啊，你非要听我的话，然后我就给你什么什么。这种刚才你说是交换，你说是不好的吗？
对，是不好的。其实文辉，你一定可以体会这种。其实我们都爱孩子，哪怕他打破杯子，如果你的孩子很小的话，他比方他你下了班，他倒一杯水给你，结果水还没捧到你面前，杯子打破了。我相信你一定看得到，孩子除了说没有拿稳水杯以外，他那个捧水给你的爱你应该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一般父母都会把事情讲在前面，把爱说在后面。你不会倒水你就不要弄嘛，你干嘛这样子，你看杯子也破了。然后最后才讲，哎，手割到没呀。我们把爱丢到最后面，孩子这个时候智慧还没有完全开启， 他就觉得你爱我还不如爱那一只杯子呢。
是
有些妈妈更糟糕，说，那是我马来西亚买回来的，哇，那言下之意，那个很值钱，
贵啊。
好，所以我常觉得，我们爱孩子绝对爱，但是你可不可以对孩子有要求？
嗯，
可以呀，我爱你，所以我才要求你嘛。
嗯哼，
这两个是绝对不会违背的，但是千万不要把它讲到一块儿。你看你那么调皮，我怎么爱你呀？
嗯，
那就讲拧了。
哎呀。我自己就反省到，我就是好像
你有反省，
有这个倾向了。
我觉得文辉好棒啊！
我觉得这个在一直就一边听你这样，其实是教我去做一个好爸爸，希望我能够不断的改进呢。
我想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一样。我跟我的父母之间的互动，其实都是我刚刚所举的那些例子。
嗯，
郭彩云也在想呢，其实我相信很多父母呢都是爱孩子的，就是对孩子的爱呢。基本上并没有真的所谓的那种条件，但是呢，可能在孩子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呢，因为有期望产生嘛，就是你会希望他什么事情做得好一点，或者什么表现好一些，所以好像不知不觉呢，表达出来就变成好像是，如果你做得更好呢，比方你考第一名啊，你100分呢，那我就更喜欢你，我就更爱你。那可是我在想我自己一些观察。不一定每个父母都是真的是孩子100分才爱他，他还是爱他的，可是对，可是他有一个期望在里头呢。有时候呢，对，就会混在一块。
我们第三讲，文慧还记得吗？我们第三讲不就讲了，不要忘了起初的爱，有没有？
是是是。
我们还记得孩子在11个月1岁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那个心情呢？
嗯，
你一样希望他走路啊，可是那时候他一直在摔跤，可是你就是给他掌声，你就相信他能够。我觉得父母就需要重拾这种耐心，
嗯，
因为不同的年龄学不同的功课，要有不同的阶段。比方你3岁的孩子跟5岁的孩子做同一件事情，理当5岁的就要做得好一点嘛。可是这时候你一定不会说，哎，还是哥哥棒吧？如果这样讲就太伤人了。
是是是，那如果面对一个小朋友，比方他已经是大概10岁了，已经念小学，这样的年纪的小朋友呢，他真的是有一点点自卑，就是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心的，如已经有这个很明显的这样的倾向的话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帮助这一类小朋友呢？
哇，这个父母要极度的耐心跟表达正面的期望。如果他10岁了，照说这个孩子应该可以做不少事情，
嗯
嗯，
可是他跟他同学比起来，或者跟兄弟比起来，可能很明显很多地方很弱，
嗯，
这个时候父母不能用别人的标准来看他，
嗯，
要用他自己的标准，
嗯，
比方说他从前连扫地，我们就以最简单哈，扫地，10岁的孩子，有的人可能扫得很好，有人扫得不好，如果他以前就是扫得不好的人，那你就要拿他以前的标准，他今天如果比以前好1分，你就要讲哦，宝贝，你有进步哎。我发现这个地方你有弄清楚，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方式带领他，他的信心就会一点一滴的重新被建造起来。
嗯，
所以这个父母就要非常的耐心，而且要搞清楚你在跟谁说话。
是是。
那我发现呢，在比较就是孩子不止一个的家庭当中呢，其实有时候光是靠父母的这种鼓励跟肯定也是不够的。如果能够培养孩子之间呢彼此的欣赏啊，接纳彼此的差异，彼此的鼓励呢，我就希望可以做到这一点了。那当然内地就比较少这种孩子多的家庭啊，就是都是单生的。那所以如果是这个不同情况的家庭当中，会不会如果其他的孩子也能够学习这种正面的态度就更好了？
哦，这就需要父母示范咯。
嗯，
像彩云你有3个小孩嘛，
是，
如果孩子三个孩子在争执说谁厉害谁棒的时候，我相信你一定会从旁告诉他，哥哥之所以棒是因为哥哥大2岁呀、啊。啊，那弟弟也不错，他也在跟上了，对不对？
但有时候弟弟比哥哥棒哎。
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告诉他，哎，上帝造每个人不一样哎，有些人就是会跑步，有些人就是会绣花啊，每个人不一样，你就要告诉他不一样，然后让孩子去欣赏不一样的人。
其实基本上呢是朝这个方向去做，但是我发现他们自己的内心要接受你所说的，还有他真的建立起这样一个观念跟学习这样的行为呢，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，需要有耐心，
越累
就是等待他们可以做到这一步。
两个儿子就是这样哦，很非常有趣的是，我的老二比老大小2岁3个月，
嗯，
可是你知道吗？凡是做到体育上面的事情，第一次打篮球， 或者是下棋，第一次下棋，
嗯，
你会发现弟弟啊，第一次就胜过哥哥嘞，
嗯，
哇，那这个真是上帝给我很大的挑战，
是啊，
我为了要教会哥哥接受自己，这个是我大概花了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，
嗯，
他才明白说，原来上帝给他的能力跟给弟弟的是不一样的，
是，
好，比方像他哥哥的数理就很好。这个就是哥哥要带领弟弟来做的，
是，
一直到他真正认可一项他真正的能力的时候，他就会包容他那个不如人的地方了。
对，如果父母亲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正确的教导的话呢，很有可能他们一直这样成长，就会产生一种对兄弟之间或者姊妹之间一种妒忌啊，
互相比较
咯，对啊对啊对啊，
互相较劲会。所以人家有的时候说兄弟阋墙啊，就是兄弟打架，其实是父母造成的。
嗯，
我这个我经常看到，在台湾的社会是经常是这样的。
嗯，是。那我记得前一阵子也看到一篇文章，他就有一对父母亲他们提出来的一个重点，他就说呢，父母亲要知道自己的孩子啊的。他简单的举例，比方哪个孩子是苹果树，哪个孩子是这个柠檬树呢？你要知道他们是哪一种的树，那么你就培育他们，就成为那种的树，能够啊结出那个树的果子就可以了。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个观念，
这才是我们父母的职责，不是吗？
对对对。那如果父母亲在教孩子的时候不小心真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，明明应该是鼓励他，但是就讲了一句。负面的话，真的说了，哎，知道自己错了，你觉得那个做爸妈应不应该向孩子道歉呢？
我绝对赞成，我自己就是这样学习到的。我发现当我很诚心跟孩子道歉的时候，孩子就有勇气去改变他的错啊。
但是父母亲好像脸上没有光彩哦，特别是中国人呢。
我会讲的一点都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像我的父母大概基本上也不会主动跟我们道歉了，
就是
这个蛮正常的嘛。但是我后来也发现，其实只要父母说一句小小的对不起，我们马上就会从那个高高的高楼上顺势下来了。
其实
我后来发现，我第一次在说的时候真的很难过，哎，觉得好没有面子哦，怎么自己这么糟糕。
嗯，
可是你真的有一次你试过，只要有一次成功的机会，对不起妈妈，真的不是这个意思，其实我刚刚想的是什么哈，不好意思让你感觉这样，其实孩子还脸上挂着眼泪了，他就发现哟，你有在弥补什么，然后他妈妈就说没关系，然后第二次你就要趁势再说，大概我觉得不超过三次，孩子就相信你是有能力发现自己的错，而且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。后来呢，他会跟你一样哦，当我再不小心犯错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孩子会反过来说，妈妈我也一样，上一次我也做错，你也没有惩罚我啊。
嗯哼，
并反过来他当我的辅导来安慰我了。
嗯哼，
我觉得一旦走到这一步的时候，其实道歉就跟喝水一样，很自然的事情。
那会不会又好像太多了，就是好像太随便道歉了。
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我们赞美也好，道歉也好，只要就事论事，这件事情我的确错了，这没有什么多少的问题，那是事实。
嗯，但是那
接受事实，
但是那种道歉必须是很真诚的道歉，对不对？
真诚的，
对，因为我有时候我听
不能敷衍，
不是敷衍，我曾经看见过有一些父母亲，
算我错嘛，那就不真诚了。
对，
算你错，
好像差不多
是错了。
是差不多这种语气，就是当个孩子，比方他
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，
对，
那这就是不对了哦，
那很不诚意哦，哈。
又或者呢，那个妈妈或者爸爸为了息事宁人，因为那个孩子坚持要做一些不好的事，那爸或者妈呢就觉得，哎呀，不跟你再斗下去了，不想呢这个气氛那么继续的坏下去，所以他就说，啊，是我错了啊，是妈不对呀、啊。其实他不是真心的说这个道歉，那这种语气就不对了，是吧？
谢谢文辉提醒我。其实讲到这，我就觉得还是要把人事分开。
嗯，
我们所谓妈妈不对，爸爸不对，不是从头到尾我都不对哦。像我跟我儿子之间互动，我觉得我老大是一个很自理分明的人。他有的时候跟我争执以后，他在青春期，他就后来他回来说，妈，我为我刚才的态度道歉。
是，
嗯，
你听清楚，他没有为整件事情认错。他认为事情他还是对，但是他为他那个不谦逊的态度向我道歉，
就他对他的看法他还是坚持的，
对，他还是坚持。那当他这样子，我就说啊，对不起，妈妈刚态度也错了。这样我们两个就会为我们各自认为错的地方道歉。那如果没有错的地方呢，我们反而有机会再利用甜蜜时光或者教育时光再去完成它。哎，
嗯嗯，
是这个人事还是要分开的。
是，如果这个人事没有分开，经常这样的道歉，好像刚才我这个例子，会
那就 很
造成什么？造成什么后果？
是非不明的感觉吧。
那个后果就是，那就是谁情势比人强，谁就要坚持下去嘛，就是这样。
嗯，
我觉得这样好像就你没有办法教育到孩子，
没有，
他就没有办法搞清楚是对还是错。
对，
明明
说就是息事宁人，如此而已。
对，明明是他错，但是你因为你可能你态度错了或者太凶了，那么你就为整件事道歉，结果他就觉得自己啊，那我对了，我没有问题啊，你不能够再骂我了。
嗯，
那如果是这样的，我想可能有这个结果吧。
对，那会有负面的效果。
是是是，
那以后就会造成凡事吵架啦或事情就要争个输跟赢。
嗯，
其实很多事我们都知道没有输赢嘛，只有学习。
前几天呢，我有一天早上呢赶着带小孩出门啊上学呢，然后又发现就大家就反正乱成一团，然后呢我那时候就非常没有耐性，然后就发现我就噼里啪啦就用了一些讲的比较重的话，然后态度非常不耐烦。后来呢到我下班回来以后，那要跟他们吃饭的时候，虽然那时候他们就没有再说什么，大家还是聊一些当天的事情，很开心。可是我觉得那一整天呢，我觉得神也就是提醒我要跟孩子处理一下早上的我那个没有耐性。那我就跟小孩子我说今天早上呢，妈妈很没有耐性啊，说了一些很不耐烦的话，那我跟你们道歉啊。就是为我的没有耐性，我请你们原谅我。
那结果孩子怎么样反应呢？
结果呢，我大儿子就不知道跟我大女儿在说什么悄悄话，然后我女儿就说：“她说我接受你的道歉。”
是，哎呀，
太棒了！
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心里头就放松了很多，然后又可以继续跟他们谈天说地。
我觉得这是采用很棒的身教哈。那这个地方我会提醒父母，还如果可能的话，你换一个比较和颜悦色的脸色再说一句，也就是说你们都知道咯，妈妈的耐心是有极限的哦，下次你们要提醒我或者要帮助我，不要让我到达最后一点咯。
是，我就跟他们说哦，对，我就说哎，请你们也要多为妈妈祷告啊啊，因为我也是，对，就像刚才陶姨说的，我有时候也是会觉得很累啊，很烦啊，而且也希望你们大家一起进步啊，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啊。
嗯嗯，
大致上这样子。嗯，
对，也让孩子知道其实我们也是有限的。
对，
而且他也要负他的责任，就是我们会相互影响。
对啊，因为是被他们影响的嘛。
那时间我才会发脾气呀、啊，
嗯，
对不对？所以我后来用这一招，哎，两兄弟就会咯，我就会开始预告，哎，五分钟后要出门，好，最后一分钟了，这样他们就知道妈妈的临界点快到了，
快要
忍耐不住了。
对啊，时间关系呢，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了啊。要重复今天这个题目叫“稳赚不赔的事业”。那就是培育小朋友的确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事业。
嗯，
非常
谢谢
陶
姨，
谢
谢两位主持人。
好，我们
下
次
再
谈。
好，谢谢，
再见。
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，切慕你淡淡寻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，短信13229966022，前头注明线上，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@良友.net。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把握每一天，为主而活。
深深爱你。